一起来祷告，啊，来仰望他。主啊，我们的心愿就是在这个末世的年间，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复兴的工人在各处来做工。主你给我们一个天国来的意象，就是地上有许多许多需要栽种福音种子的地方，也有许多许多需要收割的地方。主啊，我们盼望你，盼望你栽培主你自己拣选中的儿女们，就在这个世界中能够站立起来，说明你的恩典，见证你的奇妙，也在当中能够向世人来宣布主救赎的大能。愿主你的儿女们常受主爱中的激励，也常能够看见如同洗涤凡一样的这个荣耀的国度，就能够坚持，能够定睛，能够稳步，能够谦卑，能够顺服的走下去。我们就把团契部的牧师这个移民的手续我们仰望你，愿你在当中帮助在当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等待的里面，教我们更学会如何的知道你的心怀意念。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来到六月，有许多的家庭需要外出旅行，愿你在他们走过的这个旅程的道路中，也给他们能够得着这个被接待的恩典，让他们身体灵魂都能够在主你自己的带领的当中得到更新。愿你今天把你的话语传染的给我们，让我们用信心传染的接受，听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的祷告，靠恩典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把在约翰三书中爱中的接待这个信息带给大家。一个生命经过了神的爱，也经过了光照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总有一个生命中的变化，这个变化开始离开了我们原先看自己的地位，我们开始的看到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喜乐，所以我们的言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住处，我们开始有另外一种的看见。甚至在我们与神的关系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爱中能够改变我们周围的人际关系。这个是约翰书信的当中，这个年长的约翰他在一生的当中跟随着主耶稣得出来的一个生命中的观察，也成为圣灵在当中感动我们学习的事情。主耶稣要来了，让我们做些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做他儿女的需要彼此的来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就是我们在教会中信徒中的任务。在相爱的当中见证了神自己的大能，在相爱的当中表明了神的爱已经胜过了一切。所以在这个月份最后的六月份的信息的宣讲的时候，我希望透过这个经文当中提醒我们接待的恩赐，来看见我们在属灵生活的里面是如何因着神给我们的更新变化，我们在人际关系，在接待周围的人上面都有一样的这个举动。教会生活是彼此的相爱，但有些时候我们是要学会如何的接待周围的人，我们叫科旅。那在座的当中，你们有没有曾经给人家接待过的？有没有？我不是旅馆那一种接待啊，不是 hotel 那一接待啊，是不用付钱的，到人家家里面，吃的是他的，住的是他的。OK， 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有吗？你的总体的经验怎么样？好还是坏？相当好啊，给 Best Western 还好，是不是？我们知道在初期的教会的里面，他们没有旅馆，就算是有旅馆都是一些商人经过的地方啊。听说在那个时候经过一些历史的考据，有很多基督徒都不愿意住在第一世纪的所谓的旅馆的里面，因为这些旅馆当中就有很多这些不正当的事情。可以说旅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妓女做生意的地方。所以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当信徒要离家到了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往往都需要别的信徒的家庭来接待他们。 所以在初期的教会里当中，彼此相爱是一个爱中的实在，但同时间有一些过路的人，比方说是一个传道人，比方是一个圣徒，到了别的地方，那谁去接待他？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往往这些接待的这个功课都落在教会的带领者里面。那若是大家在主爱的这个生活的当中用心的话，你都晓得当你复兴过来的时候，神就把不一样的事情交在你的里面。以前就是说一个小的部分的事工啊，当你的爱被复兴过来的时候，神就把很多的事情交给你，其中一个就是接待的事情。那么在约翰三书里面有讲到三个的人物，第一个人叫做该犹，该犹就是当时候的一个在聚会的地方当中的一个带领者，大概是当地的一个长老吧，或者一个在当中的一个执事。然后在当中因做众圣徒很多的需要，他就开始了做这个接待的工作。你看，一个要负责教会的事工，要照顾不同弟兄姊妹的需要的一个带领者，同时间也是要接待经过的众圣徒。在当中我们开始了看见，原来神对这个接待的工作有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描写。在初期教会的里面，常常讲到接待就是讲到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你还记得旧约里面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因做接待了两个经过的这个的人，后来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使徒吗天使吗？在希伯来书也同样的讲，不要忘记用爱心来接待。然后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当你做接待的时候，不要看这个是一个责任，看是一个神所给你的一个工作，所以不要发怨言。甚至当时候初期的教会的执事，其中一个任务就是乐意来接待经过的人。一个教会有一个带领者已经很好，那个教会带领者还需要做这个接待的工作，岂不是很累吗？为什么一个带领者需要做接待的工作？约翰三书在当中给我们四个的提示，四个的原因。我愿今天我们透过这个的经文，我们重新的把初期教会的美丽放在教会生活里面，重新的看到这个主爱在我们里面当中，让我们叫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不单只是得着益处，也成为我们一个服侍。为什么大教会的领袖需要去接待在外来的客旅呢？当中有四个的原因。第一个，当一个带领者愿意去接待远来路过的人，其实是显露他是忠于神的吩咐，他心里面透过这个喜乐的接待，就说明他是一个忠心的人。在约翰三书的第五节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做客旅的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这里给我们看得清楚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年长的约翰可能以前没有认识过这个该犹，只是听到这个人，然而因为这个人愿意去接待一个客旅，就看到原来这个的带领者以这个作为服侍神的根据。我们大家都晓得接待一个我们认识的人比较容易，对不对？比如说你有个老朋友老同学啊，现在住在洛杉矶，你说路过可不可以在你们住一下，他当然很高兴快乐，因为你认识这个人。该由这个带领者却不是这样，他是看到远方来的圣徒虽然不认识，竟然愿意去接待他，开放你的家，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的属灵带领者生命中的成熟。他看到什么？看到当有一个圣徒连在基督的生命里面，这个就是你的弟兄，这个就是你的肢体，这个就是你的姊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神所给我们的看见。今天我们的团契生活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的团契生活不是按照我的喜悦来选择，是因为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位分跟上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的位分连在起来的时候，原来这个就叫做团契的生活。我们要感谢赞美主，若是今天透过我们肉身的选择来选择我们人际关系的话，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的痛苦，因为我们的不完美加上别人的软美加起来就是更不完美。 我们赞美主，我们歌颂神，神为你踏上了教会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你开始的看见原来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更新变化的时候，就看见原来我们的不足，也看到另外弟兄姊妹在主爱的当中经过他的充满的时候，我们连接起来的时候，这个叫做爱中的谦卑，爱中的谦卑。感谢赞美主，原来这个约翰不一定认识当地的这个长老叫做该犹，然而因为他这种的服侍就心乏了，引起了他心里面的喜乐。我觉得做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愿意投资在人的生命的里面，看见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当中有所成长的时候，就是高兴快乐。不管是在哪一个团体，不管是他接受主的时候，是不是在我作为一个牧师传福音的时候信主，还是谢伟光牧师来传福音的信主，或者是一个弟兄姊妹为他做见证信主，不管如何，心里面就是很喜乐，看见约翰的喜乐的满足就在这里。当一个人的眼睛能够看见神所给他的吩咐，并且在当中带着愿意的心来接待，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服事就开启喜乐了。我们在粤语部有一个姊妹最近服侍过来，然后呢她过去曾经有这个想法，她说我有什么可以服侍神。那么她过去的生活里面她有一点忧郁，因为她的先生是做生意的，所以对她来说生活里面没有需要愁的，也不要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责任感要做些什么。但是当主的爱临到他的身上服侍过来的时候，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我在正在梦想。我说你在梦想什么？他梦想以后有个机会我可以开一个饼店。那么这个饼店的作用是什么呢？他希望这个饼店开了以后的时候，透过帮助那一些在本区里面的一些的一些年长的人，或者是工作忙碌的家庭要照顾上一代的，他们可以经过回家的时候可以买最便宜但是很有爱心的饼带回家的时候，这是我对这些家庭的服侍，多美丽。最近这个姊妹开始呢就用我们的厨房来尝试不同的糕点，我希望以后的时候呢没有午餐供应就有她的点心供应，因为这个点心是爱心的点心，是自己做的。哈利路亚，感谢神。原来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该犹的生命就是看到凡有弟兄姊妹经历到神自己的这种科目，生命当中有改观，在当中发现原来过去的时候是不愿意去亲近神的，如今是科目神的，以前的时候发现他有一种的个人的需要，现在开始看到教会的需要的时候，原来这种的改变就成为众圣徒众教会的带领者当中的高兴快乐。你知道吗？这种的高兴人家会看出来。今天我们的服事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的服事是因着责任而来的，还是因着传着喜乐而来的，都能够看见。这个年长的约翰能够看见该犹生命当中的喜乐，看见他服事当中的精神，心里面就喜乐。他说我跟你一起喜乐，让我们在当中分享这一种的盼望，分享这一种的喜乐。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个带领者，不管是小组的组长或者团契或者主义学的带领者，有些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工作事工都很累，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当上了一个神所给他的工作都是很轻松的，没有，都是开始累哈。做爸爸的就晓得，做妈妈的晓得，以前还没有小孩子的时候就求神给你有小孩子，有了之后你就说神啊我不要这个小孩子，因为太累了太累了。作为一个属灵带领者也是一样，然而他不因为他身上要负上的这些的重担，他就不愿意踏上这个高台来接待周围远来的人。原来这个是一个教会带领者美好的见证。你说就是这样基本吗？就是这样简单呢？我说是，就是这样子基本，就是这样简单。因为其实当我们明白了神的真理以后，我们在真理的当中看见自己需要神的恩典的时候，就产生了这种爱。这种爱流露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你家里的人，以后就流露在家庭外面的人，最直接的作为信主的儿女们，我们流露爱的地方就在教会。所以没有一个冷的教会生活 只有一个热的教会生活。当一个人热爱主耶稣的时候，他的教会生活也是热空空的。今天就是这样子。过去我认识一个东岸当中一个长老，这个长老呢，他对教会的施工有很大的负担。他全时间上班，然后周末的时候整个时间就交给教会。他把他自己的家开放，那个时候这个长老在纽约那一边生活。他说一到星期五下午的时候就开始紧张，紧张什么，就是哎呀，有一些年轻人要到我们家里面聚会，一来就是40个、50个、60个、70个。那么你知道住在纽约东岸就晓得，一到夏天的时候呢，那个天气就开始闷热，所以一到他星期五下午的时候要下班的时候开始紧张了，就问他的太太说你准备好了没有，他说我们都准备好。那么你知道年轻人到你家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是吃饱的来， OK， 有些人来的时候你问他你吃了没有，对不起没有吃，那么那个时候就要怎么样，那个太太要帮忙，就要煮。所以每一次有这个年轻人来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那个太太就是要服侍，这个长老的太太就要服侍，你没有吃吗，给你，你要喝水吗，给你。那么最糟糕的就是人来的时候呢，进进出出，你知道吗，进进出出，门打开了，有一些人带这个音乐的乐器来，有一些人说对不起我要去接送别的人，所以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在纽约的这个天气里面就晓得冷的空气就笼不在家里面，所以开始聚会的时候就会有人埋怨说你家怎么搞的，为什么这个家里面都是没有开冷气，你们真的没有开冷气吗，为什么省钱没有加冷气吗。那么有一回呢，他接待，他不是一次哈，每次在接待这些年轻人的时候呢，有些人结束团契了不一定要回家的，有一些人呢还在家里面，在他们的这个 basement 里面还要谈话，有些时候他说我没有车，你可以送我回家吗，所以有大队的事情。但有一次呢，他分享他这个见证的时候呢，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有一回这些的年轻人走了以后，发觉到呢地下室的那一个的厕所那个马桶啊塞住了。那么你知道通常这些事情都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不对，那通常人用的多当然会有这个情况。后来才发现原来塞的这个原因是一个特别的原因，所以当中有个年轻人呢，就把他们的平常要贴家里面的那个叫 masking tape， 不知道怎么翻译哈，你知道那种，他就把它滚啊滚啊滚成一个球，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马桶的里面，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塞了。那后来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半夜了塞了怎么办呢，就是自己用手就发现有这个。但是当他分享的时候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坏的经验，他说既然我在当中愿意接待这些年轻人，让他在主的家里面成长，我就要承担这个，而且当中他是带着喜乐的来承担这个事情。这个的见证让我心里面很大的感动，你知道吗，虽然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有重担，但是若是我们看到当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因做你的服事得到福星，因做你在当中满足了神自己的吩咐，你在背后当中也得着那个喜悦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的经验。我过去也有这个经验，我们以前在很小的时候，不是很小的时候，在我刚开始服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些人需要接送哈。那么往往很多时候接送，我记得有一个从苏州大学过来的一个大学生，还没有信主，但是呢后来他来到教会没车，所以后来呢我们就需要去接送。那么我们从家里面是反着教会的方向去接他，接完以后把他送到教会去，然后呢到教会去的时候呢，聚会结束以后没饭吃怎么办呢，还要弄了午餐，然后呢把他反方向的距离教会反方向的把他送回去，然后才可以回家，一程就是45分钟。我们那个时候跟师母在接送了大概有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不知道原来这个接待是个服事，只是觉得哎呀你开一个车子去接送人就是这样子了，没有什么。后来才发现原来不是，原来这个接送的是一种服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后来这个年轻人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就开始教会的生活。 在开始教会生活的当中，原来你愿意走出这个结带的这种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在神的面前就开始被建造。当中有个姊妹，我还记得很清楚，刚结婚 OK， 那么在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就看这个年轻人啊，他有追求的心，但是非常的穷，是穷学生。那知道呢，在穷学生来到美国那个时候是90年代初期的时候，真的穷就是穷，不是现在穷可以打电话 OK 有 Western Union 给你送钱来，没有，是穷。那穷到怎么样呢，就是没有人跟他理发。那么这个姊妹在旁的里面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个信主的这个弟兄，没有因为他是广东人，他是国内的人就拒绝他，反而在当中更加亲爱的他。他说，年轻人啊，那现在很快就是感恩节了，好不好呢，我到你家里面，我跟你理发一下，让你在感恩节当中可以高兴来我们教会。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愿意给这个的姊妹去理发。那后来回来的时候发觉，为什么这个人的头发变了，原来是个姊妹的爱心。那这个的爱心的标准是怎么样，没有办法衡量，因为他是第一第二次剪，但是那个爱心的品质就在哪里 OK。 那么感谢赞美主，原来你愿意开始的结带了以后，你就发觉到神就把更大的教会的生活的实在给你，感动了一个姊妹。后来这个姊妹成为了这个纽约当中 Tim Keller 一个很大的教会这个分堂当中的一个同工，就是从剪头发开始，结带开始。就在结带的当中，这个人开始认识主。我听说后来这个人回去，现在成为听说哈，这个弟兄后来成为苏州大学的文学系的教授。原来结带就是一个服事。我最近为一些团契来祷告，其中一个团契写了一个便条，那个团契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年长的人第一个科目的事情就是现在不能开车，能够来到教会能够敬拜神就是喜了。我看到这句话我心里很大感动。我说，若是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真的科目来到教会来敬拜主，那么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接待的恩赐，反方向的去接他们来，并且高兴快乐的以他们属灵的成长成为我们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美丽的图画。为什么属灵的带领者需要接待？第二个，表白了我们正在配搭基督教会的服饰。在这里经文里面特别的讲到这个在外传道的同工是奉主名做工的，第八节，因为他们是奉主名出去做工的，你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好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来做工。这些人是因着主耶稣的名字出去，所以当他们出去要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接待当能够帮助他们把主耶稣的名传出去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与福音配搭。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教会当中很蒙恩，有一个家庭捐了一个房子，后来这个房子就成为我们现在过路的传道人宣教士或者牧师晚上来过夜来在当中休息的地方。感谢赞美主，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神所给我们的丰富。但另一方面我有一点忧愁，忧愁是什么？这凡是有接待的工作现在就堆给教会的办事处，哎，你跟他安排好了，这个人去接他，然后呢把钥匙给他，一进去说，那你进去，这个就是你钥匙，你进出自由，拜拜。其实我们要恢复教会的生活，就从主的爱跟真理开始。这些是奉主名出去的，我们应该跟他配搭。不一定你说我要带他去很好的餐馆，但是你要在这个福音的事上让他在困累的当中可以安躺，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你在旁边，能够在当中与他沟通一起团契，这个是与福音配搭的一个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要奉主的名来接待奉主名出去传福音的人。第二个，外来在外传福音的同工不需要外邦人的支持，你看一下第七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去，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一无所取的意思就是不要向外邦人周围的人来拿他生活当中的需要。那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背景哈， 在第一世纪的当中，因为受到希腊的文化的影响，也因为当时候没有大学，所以很多时候教会当中要受培育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传道人出去到了一个地方去传讲真理，去教导。所以往往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一个的传道人就需要到了不同的地方，就到了那个地方就需要圣徒去来接待。 OK， 那希腊文化的里面呢，他们常常都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没有大学，所以呢有一些人他有一些的学问，有一些的想，有些思想，他们就会去了市场里面，然后呢找到一个石头就站在那一边，就去讲他们的思想，他的言论。讲得好的话，那些人说哎很好，就会付钱给他，好像交学费的一样。所以当时第一世纪的一个传统就是呢，你若是一个好的老师的话，一定有人来供应给你的。 OK， 但是保罗却因为白白得来的福音应该白白的出去，所以当他出去的时候也受到哥伦多教会里面人的这种的怀疑。他说保罗啊，你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老师，因为什么没有人供养给你，你知道吗？不单这样子，在第一世纪的里面有一些的老师，他们要出去来做工的时候，因为在生活的当中有所需要，所以当时候的一些的老师呢，他就会问周围的人给他们来支持。保罗却不愿意，因为这个的责任应该留在教会的里面。当教会复兴过来，要成熟，要接待远来的传道人的时候，应该是应作爱心来接待他们。因为这个传道人已经在本教会的当中已经受到支持，所以到外面的地方就不向别人来收这个学费。我们应该在当中配合福音的需要，我们起来去接待这些的弟兄姊妹，这些的传道人，以叫福音能够白白的传送出去。你看，若是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这些的传道人要向外面要钱的话，那个福音怎么样可以表白这个白白的这一种的流露呢？所以唯愿我们今天也再次的看见有外来传道的同工，我们应该带着爱心来去接待他们。第三个，当一个带领者去接待一个外来的传道同工的时候，其实他正在享受圣徒的团契。第六节，我们在教会里面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帮助你们往前行的，接受好了。这个好的不单单是帮助了这个的传道人生活当中住的地方有安排，好的意思是说在当中的团契里面满足了神自己的心意。你知道很多时候当你出去的时候，当你走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安排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所有安排得很好，但是忘记了把这个暖气打发打开。所以我曾经经过有三天的晚上是在冰河时期的里面过。 OK， 我也曾经走过一个地方，有弟兄姊妹来接待我们，高兴快乐，他说啊，你来来来来，就把我接待。但在接待的最后的时候忘记了，原来他没有给我杯，所以我没有办法刷牙。 OK， 所以在接待的当中，那个接待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东西都想为你想的好。 OK， 但是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众圣徒的里面，在当你在阻碍的当中有交通的时候，你忽然间感觉到原来吃那一个的面条都是很干的。谈到这个国这圣公的事情的时候，就发觉到原来有很多的共通的感觉，开始在当中在分享沟通的时候，就发觉到原来主就是好像把我放回家的一样。你去过别的教会就晓得，若是你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到了别的教会，这个教会接待你的时候，你就好像回家的一样。我知道 Ken Maggie 你们明天就要去德州，因为家庭当中的安排。我希望你到那个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不仅仅跟你握手，哎，你从哪里来？哦，我从 Sacramento 来，好吧，这里有一个 Yellow Page， 你去找什么东西，你去找好了。OK， 拜拜。我希望他到那边去的时候，有人去接待你，在接待你的时候，你一下子想到的时候想到。这个就是 Sacramento 的家，这个就是圣徒的家，敬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这种表达。 所以当一个教会被复兴的时候，你发觉到他们的接待的事工就开始改变过来。有一次我去韩国，我去韩国的原因是因为刚好 要去经过韩国，要做一些东南亚的一些训练。结果我就问了一个牧师，我说牧师啊，我希望在当中去韩国去认识一下你以前牧养的教会。他说好。那么但是我跟他说，第一我不会韩语，第二个呢我到那一边去一个人都不认识，第三个呢我不知道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他说没有问题。结果他跟我就去安排，那么就安排的当中他们又要等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就有一个长老特别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知道你是牧师，你来的时候我来接待你。那我原先呢，你知道中国人的接待通常就是说给一个手机电话给你，就这样子 OK， 你到那边去就管我吧 OK。 来接一个的教会真的蛮有组织的爱，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神很大的祝福这个42,000人的教会。在当中有两个牧师在场，在祭场的当中把我的名字写上来贴在那个广告板子上面，欢迎你来。那我去那边的时候呢，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一个小小的牧师，你拉着一个大的好像欢迎美国总统来的一样。那么后来我去的时候呢，我说好我们走，走的时候这两个牧师，其中一个牧师他牧师啊，你是让我们来服侍你的，你的行李可不可以给我拉？我那个时候我说真的不好，我自己拉已经很好。他说不行不行，我要跟你拉。所以后来另外一个牧师跟我拉我的行李上的车上，到了那个旅馆进去的时候，我在想，哎呀，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会韩语，我就是简单的用英文跟他交通。那么他就跟我说，那你知道吗？我们这几天已经跟你安排好了。结果如是的真的说，每一天早上都有一对教会的执事跟我吃中饭，早饭中饭晚餐，然后呢每一个去的地方都有一个翻译的人跟我带着我在旁跟我翻译。三天的里面没有一个时候问，哎，牧师你是不是有点奉献给我们教会，都是爱心的奉献。以后给大家看一些的图片让你很惊讶。甚至有一天我去了一个晚上的一个聚会，他就特别的有一个这样的桌子，他说牧师这个桌子是你的。我说不是，大家一起来有聚会。他说不是，我们要接待远来的人，就是这样子。坐下来的时候前面就我准备这个他们出名的茶，我问这个茶是什么，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是很贵重的茶，我们只是给那一些的过路的人来使用。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灯，还有一个蜡烛在那边点着，点完以后喝完一杯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姊妹就在旁边跟我再摇另外一杯。哇，我觉得这个教会不是因为他的教会大，是因为他们的爱心大。因为他晓得接待，他晓得同工。就因为这个缘故，我越来越发现到教会应该从最基本的开始。你爱神吗？从最基本的服侍开始，不要把教会当中最基本的生活拿走，单是讲圣经讲神学讲原理讲开会，应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从那个时候你经历到属爱，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来让这个爱传播出去。享受圣徒的团契是多么的美丽。第三个为什么要接待外来的传道同工的原因，第三个是说明教会的信仰的立场。在约翰一书里面曾经有一个这样的警告，约翰给我们一个警告，他说若有人到你们哪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待他们，也不要问他们的安。其实里面的意思就是这样说，所以当我们去接待一个人的时候，是其实是表达出教会在信仰当中的立场。这里的教导是这样子的，这个教导不是说为到一个人在信仰当中给我们有一些小的分别，因着这个意见我们就不会接待。这里不是叫我们不学会接待，这里是讲到假的教师然后在他们教导的最基本的真理的当中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这群的假的老师是因为他们不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约翰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不要接待他们。所以我告诉你，当有人敲门穿得好好的有一个名牌，他说我是耶和华见证人，我告诉你不要太大方， 不要开门，不要说哎呀你看到他在太阳下面等着我们开门了，不好意思开门。你知道吗，我们在最基本的真理的教导的当中我们要持守，因为当你做接待的时候是证明了教会中的这种信仰。当我们在真理的当中行走爱的时候就有原理，当我们在爱中行走真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好的态度。今天若是有一个人接待你但是不理你，你接待我给你住一个晚上就好像旅馆的一样，早餐放在那一边你自己吃，那我觉得这个态度不好，这个不是接待。我们今天要再次的学会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做接待的工作是表白我们教会中的立场，我们的信仰。第四个，为什么要接待外面的同工，是因为去表达出我们谦卑跟宽容的性格。在约翰三书里面有三个带领者的人物，第一个就是该柔，另外一个就叫刁德飞。刁德飞这个的带领者在第一节跟第九节里面特别的记载这个人，讲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讲到这个人是凡事好为首的人，并且在当中很清楚的讲到他们说不接待我们还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呢有人愿意接待的他们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去。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坏的带领者的一个榜样，就是呢在他一切所做的事情的当中他只是看到什么都是以自己为首的，比方说所有的意见先要经过我，所有的开会一定要我在场，我在里面最大的一个的满足就是我的名字给别人能够认出来。我告诉你，这些的带领者往往都是分裂教会的带领者。对比这个的该有多谦卑多柔和，接到一个需要接送的一个远来的人就说好，感谢主我能够接待圣徒如同接待天使的一样。你看见当中给我们看见一个强烈的对比，今天我们需要看见一个接待的人其实他背后的里面已经经过神自己的生命的这种的改变。在当中有第三个人物，这个人物叫做迪米雕。该隐跟迪米雕两个的带领者有一个共通的地方，若是大家看十二节里面非常的清楚的讲到这一个的弟兄在神的面前这一种的生活。这个迪米雕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有真理给他做见证，这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的弟兄在众人的当中人家看出这个是属乎神的人，他有美丽的属灵的这一种的品格，他的生活的当中处处是想到别人，处处来想到周围人的需要。他们不仅仅是在圈子里面的人被认同，就是在周围的人都看出来，连约翰都看出这个的弟兄行善如同表达基督的温和的一样。我觉得真的相当美丽。听说这个的弟兄就是为约翰传这个书信到了教会里面的这个传书信的这个人，他心里面有柔和有谦卑，心里面所看重的不是别人怎么样对他的评价，乃是看到在主里面别人得着属灵成长中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接待不仅仅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范围，是我们基督徒的心肠，是我们在国度生活的当中应该有的原理。我常常觉得若是你能够爱神却不能爱你的配偶，这个是讲不通。若是你说我愿意奉献给神却不能够爱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讲不通。因为当真理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个真理进到黑暗的时候，原来黑暗会拒绝这个光，黑暗会拒绝这个光，就说明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的真理有生命。一个面对着生命的人，他就需要在当中以生命回应。因为人的罪，我们脱离了神自己的亮光，不愿意接受神的光照，我们就有逃跑的心。今天服侍不是每个时候都容易，我曾经接送过一些人， 到最后的时候发觉到原来我的后车子的后面还留下那个婴孩当中的那个臭的 diapers。 曾经有一回我们去接送一个人的时候，出来的时候 发现那个车子给不知道谁撞了一把，整个后面一排弄坏。但是神所给我们在服事中的喜乐是没有办法去比喻的。让主拣选蒙主请咒的圣徒，其实他们每一天在接待的时候，他们不是接待众圣徒，他正在接待主耶稣。他带着爱去接受，如同耶稣基督带着爱去接受我们的这个不是。当一个人愿意天天接待主耶稣，你看耶稣岂不是把属天中最好的礼物给他吗？这个喜乐，这个礼物就叫做喜乐。所以你看见年长的约翰，虽然他在晚年的时候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在背后当中处处的讲到一个字，就是喜乐的满足。约翰一书一章四节当中讲到，这种喜乐是神同在的，以真理为本的。约翰二书第二章第二节又讲到在许多事上，在书信写的时候没有办法能够说明，只有面对面彼此团契的时候才让我们得到喜乐。他说我们听到神的儿子按照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教会生活是这样子的。你今天可以选择用一个很客观，用一个受伤害的角度来看教会生活，但是这个不是圣经所讲。若是你今天按真理而行，你看见教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走，你看见教会仍然在我们破碎的人生当中，有一些的事情仍然是我们当中的败坏，我们当中的偏差，或者我们当中的不接受。然而在神的里面，神说这个就是人生当中最后的一战，因为神要建立教会，让教会成为国度中的宣讲。亲爱弟兄姊妹，这个是神所给我们极大的喜乐。我最后用一个自己的见证来做结束。我几年前有个机会去中国做一些的训练，那么去的时候呢，我经历到一个没有想过的一个困难。第一个，下飞机的时候，原来接的弟兄不是原先要接的，接我的弟兄。后来我问为什么，他说不好意思，因为接送你的这个传道人昨天晚上刚好给那个公安局啊去调查，他说有什么外人今天要来，所以另外弟兄接送我。在那三天的里面换了三次不同的地方，有一次是半夜换，有电话来，他说不行，你快离开，半夜。Okay. 那么到最后第三次变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正是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你必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OK， 好，我就离开这个地方。我手里面带着个行李，带着个行李的时候，一到了那个地方，他说你刹车。我说好。他说我已经跟你安排了一个 taxi， OK， 你上这个 taxi 会带你去，带我去一个花店。那带着个行李到了花店，那个人我从不认识，不知道是谁。他说你在那边等吧。那个时候是人生当中我第一次经历什么叫做孤单了，只有一个行李，就在一个花店里面，都不认识，什么人都不认识。因为为求安全的缘故，所以他说要经过这个，甚至开车的时候不能够开那个高速公路，要开小路，开田间的路，他到了那个花店里面。但是感谢赞美主，当我站在那个花店里面，刚好外面下雨，下得很厉害的时候，那后来呢，出来那个花店的主人跟我说，你放心，我是主内的弟兄。后来经过了训练以后，当天晚上又来一次，这一次五分钟要离开，所以那个时候赶紧离开。离开的时候 当中有一百多个传道人，大家离开，离开的路途的当中，我们在想现在我们可以住什么地方。那么当中有一个同工说，就住我们的家。这个姊妹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他过去曾经为主服事的时候已经在黑名单的里面。你说当我们这两个在外面外地来的传道人没有地方走的时候，他第一个的想到是什么？就我来接待你，就在我家里面。若是要敲我的家就敲我的家，但是你就住在我们家里面。感谢赞美主，原来当我经历到这样子的接待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原来神对我们的接待也是这样子。当我们无处可容的时候，好像雅各的一样，走到一个旷野的地方，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就一块大的一个比较平的石头上面睡觉的时候，上帝就向他启示，雅各，雅各，以后的生命当中传在我的祝福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传福音的工作很简单，你能在神的面前做上最基本的本分接待，你就发觉到你不知不觉接待了神的使者，也不知不觉接待了神的爱。苦头一定会有，但是最大的满足，这是约翰给我们看见的满足，就是使我们心里面喜悦的这种满足。愿你跟我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这一种的福分。当一个人生命与神连结的时候，他就开始改变他内在的世界。不方便不好吧，要反方向去接送，要这样子的接待一个不认识的人。但是当你与神的关系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把生命的当中出于世界的败的习惯开始一个一个的扔出去。当你学会接待的时候，你是接待这一位荣美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帮助我们就在主你所设立的关系里面全面的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主啊，我们为到在教会当中福音朋友需要接送的事情向你祷告，让我们真的喜乐的来做最基本的基督徒生活的事情，接待，接待，接待，在爱中的接待，也让我们因着更新而变化，让教会成为一个活泼的地方，让我们有新来的人今天能够重新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在当中看到一个远处来的人，我们能够在当中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让我们的爱心能够承传主耶稣基督的使命。听我们赞美的祷告，可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